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热点互动节目，我是林云。我们在上一次节目中邀请到《犬如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一书的作者胡平先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以及什么是犬儒主义。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探讨为什么犬儒病会成为中国的流行病，以及如何治愈犬儒病。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
继续探讨这个犬儒病这个话题哈。
对。
那您在书中提出呢，极权主义呢有四个阶段，一个是理想的狂热，然后呢是大规模的恐怖，之后呢是反抗的失败，然后会出现了这种政治上的冷感呢，看透一切呀，然后就是这种犬儒主义哈。那么在中国是不是经历了这种四个阶段之后，才会出现今天当代中国社会的这种普遍的犬儒主义呢？
对，应该说，
你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他应该说，他这是一个对情况一个合乎逻辑的一个脉，这么一个发展脉络。当然也并不是说其中每一个过程都必然要发生，它也可以出现别的情况被打断。你像比如说，假如大规模的反抗取得了胜利，那么当然它就不会有第四个阶段。另外或者是它最初那个阶段，大概由狂热导致那种恐怖，为别的地方所打断，比如柬埔寨的波尔布社，那实行了很空前残酷的这个这种
恐怖，
结果呢，让越南给打，越南军队进来把它给灭掉了。那么它这个后面的过程也和别的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但是这个过程呢，它对一个其他没有在其他因素不存在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比较合乎逻辑的这么一个发展过程。你想作为每一个参与的人，因为固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共产制度是违背人性，是违背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啊，但是最初它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最初它必然还是靠着千千万万人的自愿的参加投身，为他献身才可能建立起来的。那么他过去
搞，您认为他最开始提出的这种共产主义的理想真的是一种很崇高的一种精神信仰吗？
那不在于他本身是不是崇高，而在于他曾经一度被很多民众认为是崇高的，而且他们呢，把就是为此呢，献出了他们的热情。所以这个极权主义这个大厦是得靠大家建立起来的，不是他几个人能建立起来的。所以他最先必定有这么一个过程。那后来，但是呢，这种极权统治的维持，那只需要大家冷漠，大家不关心，他就能维持住了。所以这就是到了后来，尽管大家都已经不相信那一套东西了。连执政自己也不相信那条东西了，但只要我们不是积极的出来反对它，那它就可以这样子持续的存在下去。
那么我看您在书中提到呢，就是认为犬儒主义它是不分善恶的，抹杀是非该观念的，它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它是不叫做什么儒犬儒呢，是知善而不善，知恶而不恶。
对，
那就是说它不单，而且呢不单如此，它不单不反对恶，它甚至去迎合恶，只要这个恶它是有权有势的。
对，
那这样子的犬儒主义的话，它对社会的整体和个人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当然它危害非常大，因为使人类社会能够这个正常存在健全发展的，那就是这个人们要有一种起码这种正义感。而犬儒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呢，就是不相信这么一种东西。
不相信有
正义，对，有正义，不相信有正义，有真理，有正义。因为当他看到社会上强者在压迫弱者的时候，他不是为此打抱不平，而相反他会认为，哎呀，其实你们都差不多。他想到比如说他很多人对民运就这个态度，他说共产党压制民运当然不对，那你们民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上台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这么一说，他就没有义务要去替弱者说话了，对不对？他只要这么一讲，那他当然用不着去说话了，对不对？但其实问题不在于这个民运上台是不是会搞得更好，因为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制度，一种民主制度，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政权他能够利用他权力的人去压迫别人，我们是反对是这个东西，不是说回过头我们去压迫别人，再倒过去压迫他。 对不对？所以这里它显然它是曲解了我们这个争取民主的这种目标的，曲解了我们的目标。但是呢，这些人正是靠这种曲解，他就能够心安理得了。否则人家人都是有正义感的，当他看到社会上这些不公正的现象的时候，你自己良心会受到一种拷问，会让自己你觉得你有用冲动阻碍你做点什么。那么当他不敢做的时候，或者他不愿意做的时候，他一定要找一种自欺欺人的理论。有一种说法，
找一种借口了。
对，有一种说法之后呢，有了这么一说法之后呢，他就把这种行为合理化了，就为自己的这种消极的不抗争的这种态度找到了理由。同时呢，他也给那种压迫者、专制者，也给他们找到了理由。他替自己做了辩护，他也替别人做了辩护。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对不对？他看见专制在打压老百姓啊、那他说，其实谁都一样，都差不多。那这么一来呢？那个专制者的恶也就不算恶了，既然人人都如此，换别人也一样，那他所以恶也不算不成其为恶了，所以他在替自己辩护的同时，也就辩护统治者做了辩护。
实际上他的这种态度的话，实际上是对社会上的一种正义力量的一种压制。
对，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这个犬儒主义他看起来是，我谁也不帮，好像我也不帮权势者。但是权势者不需要你帮，他本来就有力量，你需要帮的是弱势者啊。所以这个当你说你谁也不帮的时候呢，你实际上就是在默认这个强势者对弱势者的压迫，所以他实际上就起了这么一种作用。
如果说犬儒主义是专制这种制度下的一种产物的话，那么您认为在中国社会现在是在流行的一种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有些知识分子就提出叫做背对当局这样一种说法了哈。那么您认为这个犬儒主义的这种特征呢，它这种不作为一直发展下去，能够对这种专制制度是起到就是慢慢的会消解它吗？
他这种犬儒主义呢，它的作用也是随着时间是有所不同的。在早先，当很多人还狂热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就把这些看得很透，他就站出来，他就站到圈外，不再去帮助统治者去摇旗呐喊，那么当时来看，这种回避的态度有它的积极意义，可是等到后来。当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这种制度的不合理，它的残酷，需要大家起来积极抗争的时候，那么他这种态度就客观的就起了，就是帮助专制统治继续苟延残喘了。所以就像你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你为什么这么做呢？那显然就是上面政策它很不合理，没有充分照顾到你的没有照顾到我们应有的利益，所以你才下有对策。那这个时候你本来该理直气壮的正面的提出批评，去对他监督，去纠正他，但是你是这个遇着红灯绕着走，一方面呢，又在承认对方的权威的前提之下，为自己呢谋求一点利益，这样子的结果呢，到头来你可能确确实实谋求到了自己的一些利益，但是呢，你因为你没有正面挑战他这个专制的权威，他使得专制的权威依然能够存在下去。背对当局也是这个意思，背对当局是我并不理你，我并不买你的账，但是呢，你也不积极反抗他，你也不正面的反抗他，这么造成的结果呢，固然它更使这种专制统治，在内容上要比过去要软化一些，但同时呢，它使这种统治呢能够更长时期的存在，所以我觉得这种态度呢，它依然是不可取的。
那您在这个文章当中呢，还提到了说共产党呢，从来他的这种统治就没有过合法性。那么其实经过了六四事件之后，普遍呢人们也是认为中共已经不具有他的这种统治的合法性了。
对，
为什么共产党还能继续维持十几年的统治到今天呢？
那所以他这个统治就是一直是没有合法性，所以我们讲合法性就是并没有得到人民的这种认可，因为过去他说他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曾经一度有很多人相信他，当很多人识破了这一点之后，那就证明他是完全没有合法性。到六四之后，他之所以能够维持到今天，那他是靠着直接的暴力，因为暴力跟权力它是有个很大的区别，就好比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给政府上税，那政府找我们上税交税，和一个强盗找我们要钱，这就不一样，同样都是把钱交出去。但是我们认为政府交给政府上是应该的，是我们事先就同意了的，那么所以这就是这种行为呢，政府的行为呢就是权力，而强盗呢就是纯粹的暴力， 那么现在共产党呢，他已经沦为赤裸裸的暴力啊。他之所以还在行使权力，仅仅由于他掌握着权力。我们并没有认可他，我们并不认为他是该的，只不过我们拿他无可奈何，我们就不得不忍受啊。所以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一点其实很多人都很清楚啊。但是呢，正因为他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所以在暴力之下呢，人们就你有自尊心的人就难免会感到屈辱，你就想起来反抗。如果当你不敢起来反抗，你就会自欺欺人，哎，说其实这个也可以，啊，他做的还不错嘛，啊，你就会替这个辩护。
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谎言，就是说经过了六四之后呢，中国开始就是改革开放嘛，哈，好像是在经济上怎么样有一些进步哈。那而且他自己也提出了像什么三个代表啊，建立和谐社会啊这样的一些口号。那是不是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口号之后，他的这种统治的合法性是不是就已经就慢慢的被人们认可了呢？
这个当然还不是，因为它实际上有两个问题，一个统治，一个政府，它权力有没有合法性，这是一个问题。它的政策，它的作为是不是也给人民带来一些好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说一个政府有合法性，其实合法性的本质恰恰就在于，当这个政府做的政策不好的时候，你不满意的时候，你仍然承认它是合法的，这才叫合法性的。你像美国，很多人，并不反对布什总统的，当年选举就不赞成他的，对他后来的什么打伊拉克战争也都不赞成的，但是他们仍然承认布什是他们的总统，所以这布什就合法性体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当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时候，但是我是靠着一种民主的程序当选的，我是按照我的权限范围内推行我的政策的，所以我依然是合法的总统，我的命令依然是合法的啊。那么中国这个反过来呢，就是说哪怕我们承认政府的某些做法是对的是好的，但是他这个政府本身的产生是没有经过我们选举，没有经过我们认可的，所以他依然是没有合法性的。因此我们对那些对共产党现在的做法不满意的人，他们当然应该理直气壮地批评共产党的统治没有合法性，他们应该要求，我们应该要求有选举的权利，有批评监督撤换的权利。那同样的，对于那些他们认为共产党现在统治还不错，他的政策还很好的人，我说你们不应该把共产党目前的所谓政绩作为替共产党统治辩护的理由，相反，你们更应该站出来反对共产党的专制，要求共产党统治进行这个靠人民的选举来产生。既然你是好的，那更应该这样做，就是你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确定你合不合法的问题嘛，你就是你的正不正当的问题。
您在书的封面上哈写到这样一段话：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就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又抑制了燃烧。拨开灰烬，你会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那么您认为如何才能治愈中国人普遍患有的这种犬儒病呢？
我想这个呢，您们首先我们要相信呢，对自由的渴望是深深植根于人心之中的，它不会熄灭，只是会有出现这个暂时的失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所以这么多年来，尽管有共产党的持续的高压，但是在民间这种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这种抗争是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我们要是那之所以有很多的人他采取了消极的回避的态度，那么也并不是他们内心中没有这种渴望，而是他们呢由于失败与灰心造成的，所以我们就要需要这个重新唤起他们的希望，恢复他们的信心。那么这就首先需要一些人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仁人志士，他们以身作则，以他们自己对信念的执着来告诉人们世间确有正义真理存在，一种人格的榜样。
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先到这里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